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再来聆听你的话。主，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你奇妙的工作。主，你知道我是笨嘴拙舌的人，主，我也没有什么口才，但是求主你使用我这不配的器皿，可以将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也求你的圣灵在众弟兄姐妹心里面动工。主，真的是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为你更新，以至于我们心里面的火被你重新点燃起来，可以那样的在这幕后的时代那样勇敢地站立起来，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主，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非常高兴啊，今天可以来到弟兄姐妹中间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好，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我们读过四福音的弟兄姐妹或许都已经知道，约翰福音是一卷非常不一样的福音书。那相比之下呢，马太、马可还有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呢，如果弟兄姐妹注意的话，你会发现这三卷福音书他们记载的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很相似的。那尤其是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呢，就是我们知道，弟兄姐妹知道，这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在记载，也就是耶稣的生平、耶稣的教导，还有发生的一些神迹奇事，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记载。那马太、马可基本上也是按照一个时间的顺序，但是他有按照他各自的主题有些调整。那唯独这个约翰福音是非常特殊的啊，约翰福音它并不完全是按照马可、马太、路加所记载的事件前后顺序。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就讲到玛利亚高牧耶稣。好，这个事情呢，按照记载来讲，按照四福音的记载来讲，它应该是在，尤其是在马太、马可的记载里面，它是发生在什么呢？发生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在约翰福音，他把它放到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来思想。圣经是神借着圣灵启示给圣经的作者写下的神的话。那当圣经的作者因着圣灵的感动，他写下这些话语的时候，一定是有他特殊的用意。也就是说，约翰在他安排这些内容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安排，就是将我们今天所讲的玛利亚高牧耶稣这件事情放在了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呢，一定是有他特殊的用意。好，我想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并不是很长，刚才弟兄姐妹已经读过一遍，我想我们再来读一遍啊。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正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鼻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都去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怪你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十二章第一节， 那时是在逾越节前的六日啊，弟兄姐妹需要注意啊。约翰福音里面出现过很多的日期，都是有它特别的含义的。逾越节前六日是哪一天呢？我们知道我们下个礼拜就是什么复活节，对不对？那如果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来讲，或者我们今天大多数教会我们公认的传统，我们这个礼拜五是什么？应该是什么？马上要过的这个礼拜五就是逾越节了，对不对？那逾越节前六日是哪一天呢？其实应该是昨天，如果按照这个日期来算的话，应该是昨天。也就是在当时，如果说耶稣的最后一个逾越节，乃是在最后一个逾越节前的最后一个安息日刚过的时候，安息日刚结束，耶稣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伯大尼。伯大尼，我想弟兄姐妹读了圣经啊，你看过一些资料，你应该知道，伯大尼是离耶路撒冷很近的一个小村庄啊，它大概离耶路撒冷大概有六里地的样子，也就是三公里这样一个距离。耶稣来到了伯大尼，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耶稣来到伯大尼，然后什么呢？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好，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整章是在讲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好，我们继续来读下面的圣经，在第二节他说，有人在那里预备了宴席，是不是？有人在那里请耶稣吃饭。那这个有人到底是谁呢？英文圣经是说他们，他用的是复数，也就是一群人。那但是如果我们参照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我们知道这个有人是谁呢？是一个叫长了大麻风的西门的家人。也就是说，西门和他的家人在他的家里举办了一个宴席来招待耶稣。那为什么约翰没有记在西门的名字？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想过这些细节？就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的细节是值得思考。为什么耶稣没有记？马太和马可都记了，他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一个西门的家人。这个人或许以前是长了大麻风，蒙了耶稣的医治。那这个人也是住在伯大尼，或许他们家少有资财啊，那他可以举办一个宴席来请耶稣。那为什么没有记他的名字呢？因为这个人在整件的事情里面并不重要。约翰要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的中心是在后面发生的这件事情啊。我们紧接着往下读，我们看见有两个人出现了，一个人是谁？马大。马大来做什么呢？马大伺候，非常简单，告诉你马大伺候。那一般在犹太人的这种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呢，犹太人的妇女基本上都是在厨房里面帮忙的，准备食物。那他们也会有时候会出现在这个吃饭的这个场合里面，那但是他们往往比如说去带一些食物进来，他们往往不会坐在桌子上跟犹太的男人一起吃饭啊。所以呢，马大伺候非常正常。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也讲到马大在他家里接待耶稣，对不对？他在厨房里面忙得一团乱，然后他跑到耶稣面前来抱怨说，哎，为什么我的妹妹玛利亚不来帮我啊？我在厨房里面忙成这个样子。所以很正常，马大在帮忙准备食物，帮忙这个宴席所需要的一些事情。那拉撒路呢？拉撒路在干什么呢？拉撒路在坐席啊。那当然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啊，在伯大尼这样一个非常小的村庄呢，拉撒路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家都可能人人知晓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因为我刚才提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记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是不是？所以拉撒路或许过去是一个大家都觉得是很普通的人， 甚至在这个小村庄里面，虽然人不多，可能大家也都并不看好这个人，可是这个人一夜之间怎么样成为名流。所以当耶稣再次来到伯大尼，在这个西门家里吃饭的时候呢，拉撒路也被邀请了，而且在坐在席上那个一起和耶稣一起用餐。所以到此为止我们会发现说，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对不对？一个宴席，耶稣是这个宴席最主要的客人，那拉撒路也被邀请了，那马大作为一个这个他是一直在帮忙，在厨房里面帮忙，然后在可能在宴席里面也来回这样来回走动去送食物或者怎么样。好，这一切看起来都非常正常，可是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玛利亚出现了。玛利亚应该是在干什么？如果按照常理来讲，玛利亚应该在厨房里帮忙，对不对？玛利亚也跟上次一样，很不安分地跑到了聚会的人当中，对不对？我们记得上一次是马大在厨房里忙，可是玛利亚却跑到了耶稣脚前来听到。那这一次玛利亚又开始做出格的事情，是做什么？做了可能比以前更出格的事情。他来做什么呢？他拿了一斤，圣经是这么说，他拿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然后用他的头发去擦。真拿达香膏，这个真字啊，原文的意思是指到纯净的意思，就好像讲到是非常高纯度的一种香膏。那这个香膏到底有多贵重呢？我们在这里约翰没有讲，但是后来借着谁的口讲出来？借着犹大的口讲出来。犹大说，这个真拿达香膏可以卖多少钱呢？犹大还是相当识货的，他或许是保，他是帮那个整个的耶稣这一群人保管钱粮的人，他是可以说是一个就是说管账的人或者管钱的人，他非常懂得行情，他了解这个真拿达香膏值多少钱。30两银子在当时是什么呢？如果弟兄姐妹了解圣经的背景，30两银子是一个雇工人，一个犹太男性的工人要工作一年的工钱，这是标准的一个价钱。那我们想，这30两银子的拿达香膏对于玛利亚来讲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犹太的妇女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出去工作的。你想，玛利亚如果想要借着做一些事情，好帮别人去做一些帮补一些事情，想要赚得这30两银子的工价，你想玛利亚需要多长时间？这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对不对？所以对于玛利亚来讲，这个值30两银子的拿达香膏，那对他来讲真是好像是一个天价，是不是？可是他竟然把这么贵重的一瓶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抹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去擦。而且我们要想象当时的情况，耶稣是坐在那里吃饭的。按照当时的规矩呢，是当时犹太人吃饭，他们不会像我们今天的人是围坐一个桌子，大家坐在椅子上。犹太人吃饭，他们中间是一个桌子，但是所有的人的是身体靠在桌子上，好，然后身体这样倾斜着。所以当玛利亚她要想用香膏去抹耶稣的脚，然后再用头发去擦这个耶稣的脚的时候，你想玛利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姿态呢？她应该是整个身体这样伏下去，是不是？然后她还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头发在犹太人中间，就是女人的头发在犹太人中间被称为叫女人的荣耀。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特别提到上帝赐给女人头发呢，是作为她的荣耀。所以玛利亚当她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的时候，她应该是采取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好，玛利亚这么一坐呢，屋子里就怎么样呢？满了膏的香气。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下弄得人人皆知了，是不是？所有在这个房子里面呢，可能无论是在饭桌上吃饭的人也好，还是在周围帮忙的人也好，大家都会很惊奇说，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犹大说什么呢？犹大说，这30两银子啊，可以怎么样？用来周济穷人。为什么这么浪费掉了呢？你把30两银子的这个膏就直接倒在了耶稣的脚上，这简直是天大的浪费，是不是？他可以来做更有益的事情啊。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约翰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关心的不是犹大所说的这个理由，这个理由是不是很冠冕堂皇？但是约翰却指出了犹大实际的内心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他的贪心，对不对？他说他是个贼，他虽然在管钱囊，但是他常取自己偷的取钱囊中间的钱来自己用。约翰告诉我们说，犹大说这番话不是因着他真的很关心穷人，他真的觉得说那30两银子太可惜了，可以拿来周济穷人的，为什么这么浪费？这不是他主要的动机，他的动机是出于他里面的私欲，出于他里面的贪心。好，那我们要来想啊，就算是犹大他里面有他的私心，有他的贪欲，可是犹大说的这番话是不是引起了周围所有这些门徒的共鸣呢？约翰没有记载其他门徒是怎么反应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当时的门徒也有这样同样的心情呢？因为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我们会发现说这番话的人，马太和马可记载的时候，他们用的角度是门徒们，他不是指犹大一个人。虽然是犹大一个人挑头先把这件事说出来，但是几乎在场所有的门徒都是这样的看法，太浪费了，这30两银子就这么扔掉了，我们本来可以去做更善更好的事情。那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也可以看到，耶稣是当耶稣回答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用的是你们这个词，对不对？他是就对门徒们说的，因为一定是门徒们都有同样的一个看法。而且我们如果看第7节啊，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说由他吧？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的话，同样的一段记载，耶稣的话说为什么为难这女人呢？马可福音的记载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你们可以想象当时玛利亚因着这样一个举动怎么样，周围的人都怎么样，几乎都要群起攻之了，是不是？以至于耶稣必须要说这样很严重的话，说你们不要为难他，你们让他去，让他做他要做的事情。耶稣出来为他解围。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玛利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玛利亚为什么要把她辛辛苦苦积攒的30两银子所买的这个香膏就这么倒在耶稣的脚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有意义吗？按照我们今天人的逻辑可能也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因为它带不来任何直接的果效。倒是门徒或者是犹大的这个眼光倒是很准的，哎，我要把这个钱拿去卖了，钱我不是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吗？30两银子如果作为一个工人一年的工价，他确实是可以做很多的善事，可以周济很多人。所以我们要了解玛利亚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说他这样做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好，那我们继续来读经文，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回答里面找到答案。在第7节，耶稣说，第7节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玛利亚知道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在为我的安葬之日存留这个香膏。好，弟兄姐妹，如果知道犹太人的习俗，就是当有一个人死去的时候，要处理他的尸体，是需要用香膏去抹他整个的尸体。耶稣告诉门徒说，玛利亚已经知道这件事，玛利亚是为了耶稣安葬之日用香膏来抹他的。那我们想说，玛利亚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玛利亚为什么会知道耶稣很快会受死？如果按照我们今天人的认识来讲，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你们也读了圣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有了 整本新约圣经，我们都很清楚那是在讲什么，对不对？那是讲耶稣很快在逾越节要被捕，然后受死，然后最后死里复活。好，我们都知道耶稣会在几天，就在这个所谓的逾越节前的六日，从这一日算起，在几天之内要发生很多的事情。耶稣要被卖，然后被处死，好，以至于耶稣要被埋葬，所以他一定需要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膏油膏抹尸体这样的一个程序，对不对？但是在当时，弟兄姐妹，当时那种处境下，可能没有人会意识到耶稣会受死。我们要想说，当时的门徒很多人都不认为耶稣会受死的，尤其是在第十一章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会发现说，有很多的人认为说，耶稣，你现在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跟随你，所以门徒从心里面，一个是他不愿意相信，另外一个是他们也觉得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一个耶稣，你现在有这么多人拥戴你，这么多人要来跟随你，你怎么可能面临一个很快在逾越这短短几天之内你就会去面临一个死亡的一个结局？但是玛利亚却在那一刻看到这个要发生的事情。那他是怎么看出来的？那如果我们读那个刚才我们在读到第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我特别请弟兄姐妹注意说，他提到一句话，耶稣来到伯大尼，伯大尼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好，那如果弟兄姐妹能够很快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第十一章第二节，也就是在约翰记载整个拉撒路复活的这件事情之前，一开始约翰说什么呢？他说，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为什么约翰在十一章的一开始就记载这件事情呢？因为他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你说，这个玛利亚就是接下来他讲的那个用膏来膏抹耶稣的这个事情的主角。所以约翰福音这里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约翰刻意地将拉撒路复活和玛利亚的膏抹这两件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按照约翰的记载呢，拉撒路的复活这件事情是在耶稣在地上的事工的最后一个神迹，也就是说耶稣从一开始行神迹，然后他有一系列的宣告，比如说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知道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光啊，我是天上赐下来的粮食，好，我是好牧人，耶稣有很多的宣告。到此为止，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耶稣已经是最后一个他在地上行的最后一个神迹。那从此以后，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开始呢，耶稣就开始只针对他的门徒教导，他不再对周围的犹太人讲任何的信息。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其实已经 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回应耶稣，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也就是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是当时犹太人所能够回应耶稣的最后一个机会。可是我们知道当时的人怎么回应耶稣的，对不对？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对于那些大多数跟随耶稣的门徒来讲呢，他们觉得拉撒路的复活呢影响了很多人的看法，以至于他们转变了态度来跟随耶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十一章的第四十五节，包括十二章的第九节，还有包括十二章的十七到十八节，我们可以看见确确实实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带来了这样一种轰动，也就是大家都来跟随耶稣了啊！这个耶稣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居然使一个死人复活了，大家都来跟随耶稣，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效应。所以我刚才已经提到，门徒不会相信耶稣这么快就会受死，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约翰也告诉我们，当拉撒路复活这件事一发生呢，却成为一个事情的导火索，就是耶稣的敌人，他们因着拉撒路的复活的影响力，他们反而下了决心要除掉耶稣。好，在第十一章的第四十六节到第五十七节，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记载当时的那些犹太的官长、那些祭司长，他们怎么商量、怎么密谋，要想办法除掉耶稣。然后第十二章第九节那里也记载，就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呢，连法利赛人也出来了。法利赛人也说：“你看，这个世人都去跟随他了。”因着拉撒路复活的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了两种不同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是盲目的相信说：“哦，耶稣就很快要成为我们的王了，很快要成为犹太人心目中的那位君王弥赛亚，可以带领犹太人能够重建一个辉煌的以色列的王国，可以重现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那样的一种辉煌。”这是当时大多数人普遍的一种想法。可是同时有另外一群人，就是我讲的犹太人的官长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却因着拉撒路的复活，他们下定决心说一定要除掉这个人，不能让耶稣的影响再继续这样扩散下去。所以在这样所有的背景之下呢，我们却发现有另外一个人有完全不同的回应，就是玛利亚。尽管玛利亚或许她并不知道这是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个逾越节，但是因着经历了拉撒路的复活，她更清晰地认识到这位耶稣就是她自己声称的那一位生命的主、复活的主，而且她从心里面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关于他的预言都必应验，包括他的受死。耶稣是什么时候讲到他的受死？好，如果你们去读马太、马可、路加的话，你会发现耶稣是很晚的时候才讲到他预言他要受死，对不对？好，但是约翰福音却不是这样，约翰福音是从一开始就借着施洗约翰的口就已经预言了耶稣将要受死。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那里讲到什么呢？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或者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已经预言了耶稣将要受死。那耶稣自己在预言他受死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当时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吗？彼得反应是赶紧拉住耶稣说：“哎，主，万万不可以，这事万不能临到你身上。”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相信这位主，他跟随了这么多年，我们知道门徒跟随耶稣最长的可能是三年半的时间，跟随了耶稣这么多年，看见他行了那么多神迹，认定他就是那个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可是你今天要告诉我说你要受死，他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所以当耶稣说，当玛利亚去高抹耶稣之后，耶稣说：“由他吧，因为他是做的这件事是为了我安葬之日所做的。”我想门徒们听到这个话一定会觉得说：“怎么回事啊？ 夫子，你真的让你真的这么想吗？你真的以为说你会死吗？玛利亚这么头脑发昏也就算了，你自己也会这么想吗？我们知道在门徒中间唯一采取行动的人是犹大，可是这个犹大采取了什么行动呢？出卖耶稣。而且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面，犹大去找祭司长商量怎么样出卖耶稣这件事情，是刚好记载在玛利亚高牧耶稣这件事后。这是什么含义呢？也就是说，犹大借着这件事情，他已经对耶稣彻底失望了。他或许之前还抱着一点幻想，就是说，哎，耶稣如果成为这个君王，能够统管以色列国，那我作为他的门徒，我是不是可以捞一些好处？可是没有想到，犹大居然借着这件事情，他肯定了玛利亚高牧的行为，而且说玛利亚的高牧是为了我安葬之日用的。我想犹大一定是已经失望至极，所以这样一件事情反倒加剧了什么？犹大的出卖耶稣的行为，反倒把犹大这样的人逼到了死角。他觉得我没有选择了，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还跟随你有什么用呢？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立刻就采取了出卖耶稣的行为。好，相比之下，其他的门徒有没有任何的行动呢？我没有看到门徒有任何行动，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可以用来和玛利亚相对照，就是在第十一章里面讲到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玛利亚的姐姐玛大。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记载，当拉撒路死了，埋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按照犹太人的他们当时所相信的观念，就是一个人他如果四天之内的话，还是有可能复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死去的人四天之内，他的灵魂还在他的肉体上。可是如果超过了四天呢，这个灵魂就离开肉体。所以当耶稣故意推迟去伯大尼的时候，玛利亚和马大两个人对耶稣怎么样？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们用了同样的话去责备耶稣啊，在十一章的第二十一节，还有在三十二节，马大和玛利亚用了同样的话，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第十一章记载的那个玛利亚，他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呢？他虽然看见了耶稣行那么多神迹，也听了耶稣那么多教导，但是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耶稣不过是一个有医治能力的先知。所以当他的兄弟在坟墓里面四天的时候，玛利亚也没办法相信，他想说，你干嘛不早点来？你现在来已经没有用。在那个时候，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对不对？他们都认为说，哦，耶稣你不过如此啊，你就是一个先知而已，而且是个会行神迹的先知而已。然而我们如果去看第十一章，当耶稣回复马大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那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呢，他的意思是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面对耶稣这样的一种宣告，玛利亚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如果去看那节圣经，玛利亚说，哦，是啊，我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临到世界上的。你觉得玛利亚相信耶稣的宣告吗？马大有相信耶稣的宣告吗？耶稣是复活，耶稣是生命，他有相信他的宣告吗？他好像头脑上是有相信，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他相信了吗？没有。因为当耶稣来到坟墓口，他命令人吩咐人要把那个坟墓的口上的石头挪开的时候，第一个出来拦阻耶稣的人是谁呢？是马大。 约翰特意用了一个字说，那个死人的姐姐出来拦阻耶稣，他说，主啊，你不要再做了，这个人肯定已经臭了，你干嘛还要把这个石头挪开？然后耶稣反问了他一句话，什么呢？他说，我岂没有告诉你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看见玛利亚在第十二章，他拿香膏，这么极贵的香膏来抹到耶稣的脚，用头发去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玛利亚和第十一章的玛利亚已经不一样了？如果他那个时候还在怀疑耶稣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子，是不是真的是那位弥赛亚，是不是真的他所说的话都会应验的话，他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相信，而且他不仅仅相信，他用了这样一个举动，让一个周围的人都看似觉得你简直是疯了的一个举动，他不顾一切的义无反顾的就把这瓶香膏倒到了耶稣的脚上，而且用头发去擦。我们看见玛利亚在信心上的一个蜕变，是吧？一个飞跃。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圣经。耶稣说，玛利亚的这个举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他安葬之日所预备。耶稣不仅仅告诉我们说，玛利亚认出了他就是那一位主，而且他很快要受死。更进一步呢，耶稣又说什么？他说，因为常有什么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把玛利亚这个举动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价值，一个更高的意义。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这件事比你们去周济穷人要重要的多了。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把周济穷人当作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美德，可是耶稣竟然说，这么大一笔钱拿去周济穷人，这样的一个善举竟然比不上。玛利亚把这个膏油倒在耶稣的脚上的举动，真的这么重要吗？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他们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耶稣后面又加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有弟兄姐妹记不记得这句话。耶稣说，当福音传到普天下的时候，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也要同样被提起来。这样的一件事情，它的重要性居然和福音的重要性相提并论。那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要问一个问题，说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好，如果我们继续来看圣经，我们发现说，约翰在这里啊，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件事的重要性在哪里。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他又用了一个时间叫第二日。我刚刚也跟弟兄姐妹讲到，约翰福音里面的很多时间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他为什么讲到第二日呢？因为第二日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日发生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很多人出来迎接他，而且说何塞纳何塞纳，那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而且把耶稣尊为呢君王，对不对？约翰特意的引用了撒迦利亚的预言，撒迦利亚的预言也是预言说，有这样一位如同弥赛亚的君王要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在第二日发生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如同一个君王一样进入他的京城，然后要登上他的弥赛亚的宝座。然后接着我们如果再往下看的话，耶稣又预言了一件事情。耶稣在第十二章二十三节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是指什么？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就是指他受死，然后埋葬，然后复活，然后成就了上主的救恩。所以 玛利亚或许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因着这样的一个高我耶稣的动作，他已经成为了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因为耶稣说，当这个高我的举动一发生，他第二天他就进入耶路撒冷，成为那一位弥赛亚君王。虽然不是众人所期待的那一位政治上的一个弥赛亚君王，他是那一位准备受死，然后要从死里复活，然后成就上帝救恩的那一位。而玛利亚恰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做了一个高我耶稣的举动，他进入到上帝救恩的这个计划中间。我们知道高我在旧约的意义，对不对？当君王、当祭司被案例的时候，要特别做一个高我的仪式。是玛利亚，她不知道，她或许完全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只是因着圣灵的感动，她不顾一切的把这瓶膏倒在耶稣的脚上，然后用她的头发去擦。但是她这所有的举动在，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在不知觉之间，他成就了一件事情，就是他高抹了这位未来的君王，而且他因此进入上帝救赎的计划。我们知道圣经中间还有记载一个人，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里面记载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西面。圣经说他也是被圣灵感动，得了圣灵的启示，然后他到圣殿里面，他要来见一对贫穷的夫妇。这对贫穷的夫妇啊，如果按照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来讲，当时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或许就是顶多就是20岁左右，可能十几岁，因为犹太人结婚都很早，十来岁、20岁的一对小青年。而且非常的贫穷，因为他们到圣殿里面奉献耶稣的时候，他们只能献上最低的那个祭物。这一对贫穷的、不起眼的、年轻的犹太人的夫妇，怀里面抱着一个不起眼的婴孩，可是西面居然要对这个婴孩发一个伟大的预言，说这个婴孩有一天要成为弥赛亚，这个婴孩有一天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罪恶，脱离那个所有的一切撒旦的捆绑，成就上帝的心意。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了，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所有旧恩里面发生的故事。可是当时如果你站在圣殿里面，你站在西面的旁边，你发现西面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说，西面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这一对夫妇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孩子有什么特别？你说他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所以我们在西面的身上看见跟玛利亚里面同样的信心和执着。当他们心里面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带领的时候，他们就不顾一切的付诸行动。而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当事人都没有意识到，西面也没有想到，他从此在这个救恩的历史里面有了一个部分，他成为上帝的救赎计划、上帝的救恩历史中间的一部分，他可能没有想到。那这样的事情在上神的救恩的历史里面是常常发生的，对不对？我们读那个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我们知道路德，我们知道拉合，他们当年的这个信心的行动，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借着一个信靠神的一个举动，他们进入到上帝的救恩的历史里面。那我们今天是处在怎么样一个时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时代是圣灵已经降下，对不对？而且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一位信靠耶稣、跟随耶稣的人的心里。我们所经历的圣灵的恩典和启示是远远超过玛利亚他们那个时代的，我们所经历的上帝的能力、上帝的作为也是远远超过那个时代的。 那我们今天要如何去回应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和启示？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做像玛利亚那样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或许也没有办法像西面那样去发出那样一个伟大的预言，但是我们就是在我们可能很平凡的生活里面，当圣灵感动我们，圣灵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我们愿不愿意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所以求神让我们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抓住我们现在的机会，爱神爱人，让我们借着我们的服事，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上帝的荣耀，而且在这幕后的时代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你知道啊，因着人的软弱，我的口舌极其的不完全，但是求主你自己亲自保守你的话，借着你圣灵在个人心里面的感动和工作，主求你将你的真理显明在我们心里。主，我求你自己亲自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心里的眼睛被你照亮，以至于我们真正认出你是谁，认出你在这个时代的作为，也认出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也求你自己的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使我们心里的力量重新刚强起来，使我们软弱的手发酸的腿能够重新挺直起来，我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去奔跑前面的道路。主，求你保守今天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和感动，让我们能够心里面重新燃起对主的热爱，能够摆上自己所有的，尽心竭力的去爱主爱人，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可以做你无瑕疵的人。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